写神今日的历史。好，这一首可能大家并不多唱，但是我们来试试看。好，来帮我们起个音就好，好不好？来。 好，我们从第一节预备起，奋力之神内力运行，我愿听招呼，追随他不休。是前途和血与苦，上好的爱只数两人嫉妒，颠沛提更尽我主。 天天寻找荣耀，荣美耶稣，云彩围绕，东奔天路，各种之歌与众同女共舞。我们愿意奉献为赛事，献上自己，做清真甘露。
借助干渴，生死不顾，同生活，同征战，共荣辱。起来，写下身心动历史，承接时代荣耀的托付，做主幸福，共他开辉，卷地成竹。 甘甜美丽国度，我们再唱第一节。你只身内力运行，我愿听招呼，追随他不误。数十前途和谐一顾，上好的爱只数两人嫉妒。
天天寻找照耀柔美耶稣，云彩围绕，同奔天路，各种之歌与众同女共舞。我们愿意奉献为才是。 献上自己，做清真甘露，借助干渴，生死不顾，同生活，同征战，同荣辱。起来，写下身心动历史，承接时代荣耀的托付。
做主幸福，同他开阔，愿地成竹，甘甜美丽国度。我们最后再唱第一节，奋力之神，内力运行，我愿听招呼，追随他不误，数十前途，和谐一。 上好的爱只数两人嫉妒，颠沛提更尽我主，天天寻找照耀柔美耶稣，云彩围绕，东奔天路。
各种之歌与众同女共舞，我们愿意奉献为才是，献上自己做清真甘露，借助干渴生死不顾，同生活同征战同荣辱。 起来，写下身心动历史，承接时代荣耀的托付，做主。
幸福同他开归，全体唱出甘甜美丽国度。
副歌我们一起来宣读，来。Amen。 清晨甘露，解主干渴，生死不顾，同生活，同征战，同荣辱，起来。Amen。 Amen。 同他凯归，全地成主，甘甜美。阿妹，愿这个副歌成为我们这一学期日间班成全我们的奉献。我们在这里为什么来追求呢？因为我们渴望成为什么？那个清晨的甘露，能解主的干渴，与主同生活，同征战，同荣辱，来写神今日的历史，好不好？我们最后再来唱副歌，来大声一点啊。
我们愿意奉献为财师，献上自己做清晨甘露，借助干渴，生死不顾，同生活，同征战，同荣辱，来写下身心动历史，承接时代荣耀的托付，做出幸福同他开归，全体唱出甘甜美丽国度。
阿们。刚刚弟兄已经告诉我们，这一个成全的训练在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它需要有三个达到。请大家也许可以把以弗所书第四章打开，我们再读一次。刚刚弟兄讲十一十二节，我特别要强调第十三节啊。十三节说翻开的一起读，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了信仰上，并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的一，达到了长成的人，达到了基督丰满身材的度量。所以我们受成全，第一是要在信仰上并对神儿子有完全的认识，这就是我们在真理上的装备。第二，达到什么？长成的人，就是我们需要在生命上长大并成熟。第三，达到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什么是基督的丰满？没有别的，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在真理上的装备，生命上的长大成熟，目的就是为了来建造基督的身体。而这身体在十六节告诉我们说，它有每一丰富供应的节，也有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要建造身体吗？是的，有恩赐者在那里有丰富的供应，但更需要的是什么？每一部分，每一个肢体都起来进供用，这就是身体的建造。所以我们在这里，一面是帮助弟兄姊妹在真理上有认识，另外一面我们也盼望借着供应使我们在生命里有什么？长大。而真理的装备，生命的供应是为着什么？我们在身体里来进功用，借着我们进功用来带进身体的建造。难怪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讲什么？第一章讲我们要持守健康的教训，不要讲那些跟神经纶的教训之外的事。我们要为神的经纶打那美好的仗，我们需要持守这个教训，这是关乎真理上。到了第二章就讲到什么呢？讲到祷告。第一是什么？要祷告祈求，对不对？感谢为人代求，对不对？然后弟兄们要起来祷告，姊妹们也要祷告。 祷告就是讲到我们生命的追求，到了第三章就讲到需要有监督还有执事的什么那个进攻用。你看见有真理的装备，有生命的操练，带进什么呢？带进我们人人都在召会中进攻用。所以到三章的末了，我们看见这个家是活神的召会，是活的，代表这个家神，我们在生命上对这位活神蛮有经历。那这家不仅是活神的召会，也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装备真理，结果就是大灾近前的奥秘，神在肉身的显现。然而为这真理的传输，为这祷告生活的建立，为这兴起人起来在召会中服事，到了第四章提摩太就告诉我们需要有耶稣基督的好执事，把这些来嘱咐给弟兄们。这一般的好执事需要操练什么呢？一面他们需要得着话的喂养，但另外一面他们更需要在爱信纯洁上、言语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所以啊，我特别喜欢一节的经节，就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如果可以大家可以打开来，第十五节，四章的第十五节还有十六节，我们一起读。提前四章十五节十六节，这些事你要殷勤实行，并要投身其中，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留意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持之以恒，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你手上有一张操练表啊？啊，这些操练表就是要把我们所听见的怎么样，能够殷勤实行，并且投身其中，使众人能看出我们的。感谢主啊！有的人从第一期参加到十六期了，哈利路亚啊！但愿我们不仅忠心的参加，一期一期的参加都能让人看出我们的，看出我们的长进来，是不是？然后十六节说要留意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并在这些事上持之以恒，当我们这样行就能救自己，也能救你自己。有长进你就能够帮人长进，你自己能有操练有得着，你就能帮人操练也有得着。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不仅有训，就是供应的一面，我们也有练操练的一面。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去跟别人比，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也许你一次只能操练一项，很好，有一项也比没有好啊。我们人都是堕落的，都是松散的，都在我们的肉体里贪想安逸，但感谢主，我们借着这样的操练彼此的提醒啊，我再说不跟别人比，跟自己比就好了。你这次一项，你下次两项，慢慢加起来，别人就看见你长进了，哈利路亚！这样你能救自己，也能救听你的人。好，这学期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课程，我们除了导言备讲、声言训练，我们除了书报的追求，已过我们有研经的追求。那我们这次一样是读经，但是我们盼望，因为这学期的负担，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更多的学习来接触人。而在我们的接触人中，我们能够来把人借着主的话牧养到主的草场上。诗篇二十三篇第二节那里说，他带着我到什么青草地上，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我对不对呢？当他把这个主耶稣是牧人，把羊带到那个青草地上，这个羊就怎么样，可以躺卧，不是草地很软让他躺卧，而是吃饱了草他就躺卧了，对不对？为什么那个水叫可安歇的水边？不是水边比较凉快，是喝足了他就 可安歇了。弟兄姊妹，所有圣徒的问题，所有人的问题，就是因为没有得着宝足，没有享受到主生命的活水。所以我们需要先得喂养，特别是借着主话的操练，能够把主的草场带给人。当人得着主草场的供应，他就躺卧了，他也就真正能够怎样安歇了哈。所以我们这一次一样是读经，但是我们的重点不是放在研读圣经来为着自己的享受，我们是放在什么呢？放在你经过了这一堂课，人人都可以拿这一张圣经去喂养别人。啊，我要求所有带这门课的教师，就是在50分钟之内，你一定要能做到一件事，就是弟兄姊妹不必再读这一章了，他就可以拿这一章出去传福音供应小羊了。啊，如果没有，我今天如果没有做到，也是我失败了。啊，那但是呢，我们盼望，我们就这一堂课，我们就一起来吃，不仅吃，我们更能够预备好来去喂养别人啊。这就是我们读经小组的操练，请弟兄姊妹打开我们手上的纲要，有读经小组的启示和操练，请我们先把第一大点读一次来。主恢复，好，来来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拿出来？哈，大概还没有拿出来，没关系，这个是第一堂就发给你们的哈。你们这个是两面，有一面就讲马太福音第一章，在另外一面就是读经小组的启示与操练，好，在同一章上面，是不是找到了？好，弟兄姊妹要用灵哦，好不好？来读一下第一大点。Amen。有哪三个实质？再说一次。Amen。第一终点，来，弟兄们读。把整卷《使徒行传》从头到尾读过，看见为着执行神在这地上的行动，以成就他新约的经纶，他们所采取的做法完全是凭着三个主要的实质：祷告、纳灵与话。使徒们没有做任何其他的事，使徒们能够带进国度的广传，他们所凭借的三个实质就是祷告、纳灵与话。第二终点，请姊妹们来读。阿们，阿们，阿们。借着祷告和被纳灵的充满，就要产生什么？产生话。第一小点，姊妹继续读。Amen。 很特别，纳灵是里面的能力，但是这个纳灵的能力要出去，需要有一个外在的凭借，那个凭借是什么？就是话。所以当在使徒行传记载国度的开展中，它都是强调话的扩展，因为没有话，纳灵的能力是无法执行出去的。他在这里《使徒行传》6章7节那里说，神的话扩展起来，在耶路撒冷的门徒的数目大为繁增。弟兄姊妹，这个是什么呢？这一段话就是这个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在2章被兴起来了，在兴起来之后到了7章，他就有了一开始有了一个这个转变。其实6章的后面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于是门徒就四散，对不对呢？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它繁增的因素是什么？为什么人徒的人数大为的扩张呢？是因为什么？神的话扩张起来。人数的增加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很多的爱宴，对，他们常常在一起挨家挨户的在那里用餐，但是真正叫人数能增加在于话的扩张，这个是耶路撒冷教会他们的特色。 到了十二章里第二十四节，那里可以算是做一个彼得执事的总结。因为我们知道从十三章开始就开始了这个保罗的执事，可是在十二章的末了二十四节他就说，但神的话却怎样，日渐扩张，越发繁增。彼得的执事你要用什么来描写，来形容彼得的执事？他在那里有福音的执事，但是这个福音的执事是借着什么？神的话日渐扩张，越发繁增。到了十九章也可以说是对保罗的执事做一个很好的定义。我们知道到了二十章之后，保罗后来回到耶路撒冷就怎样，被捕下监了，所以他就没有自由了。但是在他前面的行程里面，保罗的执事在十九章也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定义。二十节他怎么说呢？他说，这样主的话便强有力的扩张，而且得胜。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无论是彼得的执事、保罗的执事、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扩展扩张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话，话在教会中扩张，人族的人数、国度就开展出去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操练，借着读经的方式能够来喂养传扬福音，是为了叫话能扩张。好，第三重点，弟兄们来读。阿妹，对，阿妹，读的时候，读的时候，阿妹，要让话扩展，我们就需要在话上劳苦，在祷告上劳苦，并且要殷勤对待圣灵。所以我们需要装备，我们需要花功夫，这不是一条便宜的路。我们喜欢走容易的路，不花功夫的路。但是呢，第四重点，人若走捷径的结果是什么？请姊妹们读。阿们。是，对，阿们，对，真实的方式、正确的方式、最有益的方式，乃是独一的方式。任何事情乃是神命定。阿们。最真实、正确、有益的方式，就是走神命定的原则。神命定要借着什么呢？祷告、话和纳灵。这需要我们花功夫啊！我们可以不花功夫走别的路，但不会带进真正的繁增哈、啊。所以盼望主能够加强我们，在座都是有心愿追求的人，愿我们能够在这三件事上劳苦殷勤。来带进话的扩张，带进召会的繁增。第二大点，我们一起来读。第一重点，请弟兄们读来。Amen。以前我讲到福音，我只想到约翰福音九种人需要，我觉得那个才叫做福音。你会不会用马太福音第一章来传福音信息呢？啊，我们连家谱都念不太顺了，我还想要来传福音啊？等一下我们就用马太第一章做示范。其实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很简单，福音就是真理。圣经从马太福音第一章，甚至说创世纪第一章，一直到启示录，章章都是什么？都是真理。那真理是什么？福音。真理就是叫我们得救的福音啊！姊妹们，第一小点，必须传讲。阿们，阿们，对，阿们。 啊，讲到这里我就觉得很羞惭。我记得我大一刚来读大学的时候，跟这个叶三本弟兄两个人服侍南一中，然后呢，这个我第一次去参加那个南一中小排，就有福音朋友坐在那里。哇，我们叶三本弟兄是三重帮出来的，帮派出来的学生，然后从那种连国中毕业 A B C 都不会，然后后来考上成大会计系。哇，那个每次他讲那个故事，哇，我们都，哎呀，我们这种儿童班上来的，真的没有这种，这种可歌可泣的这个得救经历啊！我记得他讲完福音了以后，就对着我说：“来，林晨，现在换你了。”啊，我就哦，一点预备都没有，我就清清楚楚的记得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耶稣真好。”就这里讲了。哎呀，真的是想不出任何的东西来，就讲了耶稣真好。然后我就用力挤，想挤出第二句话，就也挤不出来，我就讲耶稣真的很好。就是那天，就是我的福音。我可以跟你讲，我那天传完福音啊，我真的是羞愧到不行。我想说，哇，我这个从小在儿童班上来，到最后只能讲，那你想谁会相信呢？还好有叶三本的福音啊。可是那一天啊，我就下定决心，我要好好装备福音真理。那时候我们中间有一本啊书报叫福音提纲，对不对？那我就每一次啊要去小这个学生聚会之前，我就读一篇，好好读一篇啊。那时候啊，李光宏弟兄为了扶持台南教会，常常来传福音，大福音。我就把他所有的例子抄下来啊，什么拿了后悔，不拿了也后悔啊，这些他的金句拿下来，然后呢，我就在那边讲福音啊，这个根据福音提纲讲，讲完就讲，你拿了会后悔，不拿了也会后悔，你信了会后悔，因为你信得太晚了，你不信你以后会更会后悔啊，太晚信主了。你看，我们就这样练，感谢赞美主，慢慢我们就会传福音了。盼望我们真的，这就说出，如果我们没有主化的装备，我们越讲福音，人家还越不稀奇这个福音的好处。啊，盼望我们都能够起来装备主的话啊。第二小点，从我们一开始接触人，就要学习不谈闲话，不说平常的话，不说自己的话，最好就是读一本像样的书，特别是圣经。你去接触人，把圣经打开，读几节给他听，特别是读我们的恢复本，那是最好不过了。因为凡重要的经节，恢复本都有注解，你把重要的经节读给他听，然后再和他一同读注解，他必定会受感动。这就是我们读经小组的操练，给他读重要的经节，然后带他读注解，啊，我相信人就会被解开的话所感动。第二终点，来，我们一起读。我们不要传那种肤浅表面的福音，我们必须传扬高品的福音，宣扬福音的奥秘，就是基督和教会，以完成神永远的定。当我们传扬真理为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是传高品的福音啊！好，来，我们看第三小点，读经小组的蒙恩，弟兄们来读第一终点。阿们。阿们。这里讲到主的话，叫人有得救的智慧。有一次，我在一个家聚会里面。啊，这个有一个已经在我们中间来来去去聚会好多年的福音朋友，始终不受尽。后来我们就开始带他来追求主的话。经过半年，有一天那一次刚好我不在，是别人去，结果他就受尽得救。他在下一次的小排，他就做见证说：“我虽然在教会生活来来去去聚会多年，但是从来没有人帮我认识主。”直到这半年，借着读经，我认识主了。他自己决定要受浸了。所以我们可能时候想用爱的方式，想用各种方式帮人，但人真正的得救在于人借着主的话认识主。第二终点，来， 这个姊妹们读，是得救的 ，Amen。对，阿门。比前二章二节，主的话是奶，能够滋养我们，叫我们长大。马太四章四节，主的话，主所说的话就是什么？就是那个食物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这个话由奶是食物，叫我们得以生命长大。第三，来一起来帮助在主恢复里的圣徒，对主的话和恢复本圣经更珍赏、更宝贝。盼望我们能借着这样的操练，自己珍赏，也能带人，也能珍赏、宝贝主的话。第四，一起来，话的追求使新人 ，Amen。我们越这样的追求，我们越认识神的话，我们就越容易为主说话啊！你知道，在路加福音，当两个门徒因着主耶稣的定死灰心失望，于是他们就怎样？他们就往以马忤斯去了，对不对呢？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主耶稣就怎样，在半路上遇见了他们，然后主耶稣就问他们说：“发生什么事啦？”他们还没认出主来，他们就讲到发生了些什么事。就是讲到主的定死，是不是？然后呢，主耶稣就怎么样，把圣经中啊关乎他自己的预言，就向他们怎样讲解明白。等到他们在那里一同坐席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就被打开了，他们认出，哇，这位就是主啊！这是主，这时候就不见了。然后他们就做见证说，彼此做见证说，当他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当神的话一解开的时候，人的心就怎样？他们原来因着主的定死失望灰心，他们的心怎样啊？冷淡软弱了，所以他们才会离开主所吩咐他们要待在的耶路撒冷。但是当主在那里把圣经啊解开的时候，向他们启示这位耶稣的时候，这时候他们的心就怎样？火热起来了。你看腓力的例子是不是也是这样啊？他跟那个太监传福音，太监正在读以赛亚书，他读不懂啊，他就说没有人指引我，我怎么能读得懂呢？所以他就邀请啊腓力上到他的车上，当他把这一段圣经讲解明白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太监自己要求，喂，这里有水，我受尽有何妨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太监怎么能得救呢？他如果读圣经读不懂，他会得救吗？但是我们手上不仅有一本可以读的圣经，更有一本读得懂的圣经，因为我们上面有注解。借着注解的帮助，当这个话向人解开，愚人就要通达了，不信的要得救，软弱的要被恢复，小羊要得着喂养啊！这就是我们读经小组的功用。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很伤脑筋，我们需要去接触人，到底讲什么呢？要预备什么呢？我告诉你，有一个讲不完的，就是我们手上的圣经。啊，已过我在两个地方带那两处的教会操练，我们光是一周一章这样的操练，就花几年，就整整花五年。感谢赞美主啊！就要五年你才，而且是每周固定一章，一直讲下去，要五年嘞。感谢赞美主，这是丰富的操场。盼望我们借着这样的操练，我们这学期开始操练，我们盼望不仅是操练，弟兄姊妹，你这样装备哦，马太第一章怎么讲？我们盼望我们这样操练完，每一个人回去找一个人，你管他是什么人，福音朋友也好，弟兄姊妹也好，久不聚会的也好，最好是了哈，小羊也好，你陪他来读读试试看。你喂养看看，你越喂养，你自己越得着喂养，你也越知道怎么去喂养新人啊！盼望我们真的是宝贝主的话。好，现在我们来马太福音第一章。啊，我现在时间真的很赶，啊，又要教你们会，所以请你们啊全神贯注啊，全神贯注，而且最重要是要操练你们的灵啊。那我们带的时候，我顺便把这个程序讲一下。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就是你带他读的时候呢， 你不见得一次，你家聚会中要一次把第一章全部读完，你根据它的度量，可能一次只读一半，一次只读几节都可以，这样清楚了吗？不必一定要把全部的东西读完。好，那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但是如果有时间，你们应该要学习把它那一段落或第一章，我们按着次序把这个经节带他们读过一遍。好，这个是第一，还是要带人把经节读过一遍。好，第二，读过一遍以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一章是辅助的。我们盼望你去的时候，不要露出你的这个叫什么秘籍，这是你的秘籍，秘籍是你自己用的哈，不是给人家看的哈。然后这个秘籍就是告诉你，你要借着什么。你可以发现我们在李弟兄的纲要之下，王的家世与身份，仆婿与职分，称为基督。下面我们有列什么问题，用问题的方式是最好帮助他们，因为他读完，他有的人读的就读了嘛，我们叫做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对不对？但是你要怎么来帮助他进到最重要的点呢？你就用问题的方式带他们进入，他去想一想，他保证答不出来，他答不出来最好，你就可以说，来来来来，我告诉你答案就在这里，请你跟我读第几节的经文，然后读第几个注解，这样会不会啊？所以啊，当你读完的时候，好，你可以先这样说，你就可以来问问看，他说，好，你看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拿到啊，看翻过来耶稣是谁这一篇哈，第一章，他第一个问题是为何在新约的一开头说到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今天没有时间带你们全部念过一遍了，我们当作念完了。好，念完了以后，你就问他说，为何在新约，马太福音是不是新约的第一卷书啊，为什么一开头说到谁的家谱？耶稣基督的家谱，为什么？哎，为什么？为什么？不晓得。哎，当然嘛，你新人当然不知道嘛，对不对？他知道还会有一点奇怪，因为连我们都可能不知道啊，这正常。你说没有关系，但这本圣经它非常宝贝，它就告诉你为什么。请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来，用灵。阿们。这第一节给我们看见，这个家谱是谁的家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好，来，请弟兄姊妹来读一下第一节的注一前面的两行，来，新约头一个和末一个名字都是耶稣，证明耶稣基督乃是新约的主题，也是新约的。阿们。好，你要带他尽量要开口读，这样很重要。这个读跟听是不一样的，你要带他尽量能够来读。好，这里的这个时候你要学习什么呢？要活读、重读、重读、导读。你要用什么方式呢？比如说，弟兄姊妹，你要回应我哈，你现在是新人，啊，请问新约的第一个名字是谁？答对了。请问新约的最后一个名字是谁？都是谁？都是耶稣。所以呢，他下面说，证明耶稣基督是新约的什么？也是什么？也是新约的内容。你看，刚刚我问你说，新约的第一个名字是谁？最后一个名字是谁？你已经喊了两遍耶稣了，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样懂我这个意思吗？啊，重点是要让他开口，重点不是他懂不懂，重点是要帮助他来开口。好，所以无论是第一个名字、末一个名字，都是，这就是活读一点，你要让他一直重复、重复、重复。好，这证明一件事：什么是新约的主题？耶稣。什么是新约的内容？耶稣。你看，你又喊了两遍了，他不得救才怪。啊，所以我们的重点是在哪里呢？要用活读、重读、重读，帮助他抓住那个最重要的点，这样是不是清楚了？啊，等一下我要请你们操练看看，啊，好， 这是第一个，你不必有的时候不必从头到尾把它怎样读完，你要给告诉他说，主耶稣就是什么新约的什么主题，也是新约的什么内容。然后呢，请大家来读第十七节，在这段家谱的最后，他有一个总结的话，请大家一起来读。来，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十四代，从大卫到迁徙巴比伦也是十四代，从迁徙巴比伦到基督又是十四代。那一共几个十四代？三个十四代，就是多少代啊？四十二代。那就请，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主耶稣是第四十二代呢？来看一下十七章十七节的注一，大家看到最后一段，十四的三倍，那有没有看见啊？就那一段就好，啊，不必全部读完，就读那一段。来，一起读。阿门。受苦的数字四十二，表征试炼后的安息与满足。以色列人进入安息的美地之前，经过了四十二个站口。千年国的安息在长达四十二个月的大灾难之后来到，经过一切试炼试诱与受苦的世代后，基督来了，成为第四十二代，做我们的安息与满足。弟兄姊妹，读读这个，你会不会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福音啊？啊，你可以这样带他。所以主耶稣是十四个的三倍，是第几代啊？四十二。圣经中说到四十是什么？是又受苦的数字。第四十二呢？就是试炼后的什么安息和满足。所以你看到的最后一行，经过一切试炼试又受苦的世代后，谁来了？他成为第几代？四十二代，表征他要做我们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你的人生若没有耶稣，你的数字是多少？四十是多，什么意思？受苦，试炼试诱受苦。但是基督来了，他是第几？四十二。四十二是什么意思？试炼后的安息与满足。你人生苦不苦啊？当然苦了，每一个人生都是很苦的，满了试炼的。哈，你若没有耶稣，你只有四十。哎，你若有耶稣，你有多少？四十二，就有真正的安息与满足。这样会不会啊？啊，然后当然呢，这个后面还有一节注解也是非常的好哈，你们稍微看一下啊。哦，对，十七节的注释，十七节的注释，好，他讲到说，路加福音的记载开始于耶稣回溯到神，但是马太福音的记载是从亚伯拉罕说到谁？说到基督。这是世代，这就后面就是关键，这些世代都指向谁？基督，并且带进基督。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来一同读，是历世历代的目标、总结、终结、完成与完全。他也解决了，他更应付了。谁来了？还有什么来了？生命、救恩、满足、医治、自由、安息、安慰、平安、喜乐，都与他同来。从这时起，整本新约都是这位奇妙基督的详尽说明。下面一起读：他是我们的一切。哈利路亚，基督已经来了。哇，光读这个他就会得救了，是不是这样啊？对不对？因为他你要强调他怎么样，他应验了历代的预言，他解决了历代的问题，他 应付了历代的需要。为什么呢？因为当他来了，什么来了？还有呢？生命，还有呢？救恩，还有呢？满足，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都与谁同来？所以他是我们的。那今天他在哪里？他已经来了。这样会不会啊？好，我最后重复一下好不好？弟兄姊妹，等一下，就是你要告诉他，你他读完了这一段，你要问他说，为什么新约一开始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请问你知道吗？不知道，当然。但是这里啊，有一节的注解非常好。一节的注一说到，新约的第一个名字是，最后一个名字是，所以耶稣基督是新约的，也是新约的什么？他是新约的主题，也是新约的内容。在第十七节说到，他是第几代？四十二代。四十表征什么？试炼、试验、受苦，对不对呢？但四十二表征什么？试炼后的安息与满足。你没有耶稣，你只有试验、试炼、受苦。但你有耶稣，你有多少？你有四十二代，就是安息与满足。而且他怎么样？应验了历代的预言，他解决了历代的问题，他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他来的时候，什么来了？生命、救恩、满足、医治、自由、安息、安慰、平安、喜乐，都与他同来。所以他是我们的一切。那今天这位基督怎么样？已经来了。太好了。那说，哇，那他我怎么接受他呢？你等一等，下面还有一段哈。来，先大家先讲这一段，从问题然后讲到这个注解，好不好？来，两两对讲，跟你旁边的对讲，我们要找人起来操练一下啊。来，有没有两位来示范一下？一位当作小羊福音朋友，一位当作母羊，有没有人？没有人，我就只好交出去了。来试试，有没有人愿意？都没有。我也相信大家不太敢啊。来，我们先请弟兄来试试看。哎，对，黄青莲弟兄，把苏正信弟兄当作小羊，啊，你当作福音朋友，你们站起来好不好？来来，两个人操练一下看看啊。
阿门，
感谢主，
阿门。
苏先生，你晓得不晓得为什么新约头一个和末一个的啊名字都是耶稣呢？
对，耶稣啊，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阿
门。所以啊，这个为什么？
对，你这个小羊太棒了哈，你不能太棒，你要当作什么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人家说啊，我当然不知道啊，然后继续来
啊。所以啊啊，这里证明耶稣基督
没有，你要请他
新约的主题，
你要请他一起来读。
好来
啊，看到了，你要再说来来看这个注解。
好来，你我们来看一个注解哈，第一节的注意。
注意。
好，那我们念一下新约。头一个和末一个名字都是耶稣，
阿们，
证明耶稣基督也是新约的主题，也是新约的内容。
好，你
所以你知道了哦，啊，所以啊，你知道我们耶稣基督它是一个新约的啊一个主题。
阿们，你要这样子慢慢来，你要说，你要复习一下，说，哎，刚刚我们读到说到什么呢？新约的第一个名字是谁？
是耶稣。
哎，不是你啊，你要问他。
新约的名字是谁？
耶稣。
是耶稣。某一个名字呢？
也是耶稣。
也是耶稣。
所以呢？
所以这证明耶稣是什么？
新约的
主题。主题。
还有呢？
还有是
新约的内容。
所以新约到底讲什么？
讲耶稣
啊，讲耶稣啊，你答对了，太好了，
讲耶稣了，太好了。
那新约为什么讲耶稣嘞？好，那下面我们再来读一个注解。
好，我们来
十七节的
注一啊，
这里讲主耶稣是第几代呀？
是第四十二代。
好，我们来看看，来，
这四十二是来
读一下，
来，我们一起读啊。 十四的三倍
是四十二。
阿门。
那四十是试炼，是要受苦的数字。
阿门。
那四十二呢？
四十二是表征
试炼后的安息与满足。
阿门。
啊，所以啊，这里啊，谈到啊，十四
还有继续下去，经过一切、哦、还没有读完。哦经过一切的试炼，
经过一切的试炼，
是又
后
受苦的世代后，
后代后，
受苦的世代后，
基督来了，
谁来了？
基督来了，
对，而
成为
他
第
几代？
第四十二代，
他四十二代
做我们的，
我们的安息与满足。阿门。
所以说，你看啊，人生若没有耶稣啊，你的人生是四十。
对
啊、哦这是
满了什么
满了试炼
试炼
试炼以受苦
但你若接受耶稣、
你就
他是第几代啊
第四十二代
就是有什么
安息满足
安息满足
太好了、啊、
为什么呢还有一节注解来
好来十几节注释
阿妹
所以来我们念一下哈基督是历
代
历代的目标
总结、
终极、
完
成与完结，
雷妹，
他应验了历代的预言，解决了历代的问题，
也应付了历代的需要。
阿妹，
基督来了，
对，
他有什么？
亮光、
生
命、
救
恩、满
足、
医
治、
自由、
安息、平安、
安慰、
平安、喜乐。都与他同来，所以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这样的因为基督已经来了，
来了，
你要不要？
要，
哦，要，
要，
好，非常好，超级平安之子啊，很好啊。我们从新约的主题名称是耶稣，讲到他是四十二代，是人生的真正的安息与满足。那他如何能做我们的安息与满足？就是第十七节的第四个注解，他应验了历代的预言，他怎么样解决了历代的问题，他也怎样应付了历代的需要，而他来了，这一切积极的事物都来了，他要来成为我们的一切。弟兄姊妹，你看看这是不是福音啊？哦，这个比我们所传的任何福音都好。你带他多读读，他其实就一直呼喊主名了。那当然，下面呢，我们的问题从耶稣的出生与命名如何看出他是神而人者？其实刚刚你可以前面接着那句话，你也可以问他说：“你看，哦，你的人生啊都是试炼受苦，你要有耶稣就有四十二代，就是安息和满足。他已经来了，那你说我怎么接受他呢？怎么接受他呢？你好，后面就告诉我们耶稣的由来。”他有两个很重要的什么名字，第一个名字在哪里？你看谁能找得到？你不要一直都讲，你要让他找找看，耶稣有哪两个名字啊？一章第几节啊？没有，在后面啊，在第几节？二十一节。对，很好，二十一节，来，我们一起读。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哦，他的名字叫什么？耶稣。他为什么神给他这个名字叫耶稣呢？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来，我们看一下十八节的注一，耶稣的意思，来一起读，直译出。是从圣灵承运，他的出生是直接出于圣灵，他的源头是圣灵，他的元素是神圣的。借着童女玛利亚，他穿上血肉，就是人性，取了肉体的样式，就是人的。这里重点说，主耶稣的出生，他是从圣灵承运，叫他怎么样？有什么神圣的元素，但是他也借着成为肉体，就是取了人的样式。所以这位主，他一面他是从圣灵承运，他是怎么样？他是这一位神，他有神圣的元素， 一面他成为肉体，他也是人，所以他是神而人者。而耶稣的意思是21节的第一个注解，来，耶稣是希腊文等于希伯来文的约书亚，以及耶和华救主或耶和华救恩。耶稣不仅是人，更是耶和华，不仅是耶和华，还是耶和华成了我们的救恩啊！这里就要读到这里就好。所以耶稣是谁？他不仅是人，更是谁？就是耶和华神。而且他不仅是耶和华，借着他成为人来成为我们的什么？救恩。所以你需要救主吗？只要你喊哦，主耶稣，这位神要来成为你的救主和救恩。好，然后呢，另外他还有一个名字在哪里？23节，我们一起读，看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为什么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我们看读23节的注二，来，耶稣这名是神所起的，以马内利是人所称的，以及神与我们同在。救主耶稣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他是神，也是神成肉体住在我们中间。他不仅是神，也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简单说，人称他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所以你最后可以说，当我们来呼求这位耶稣的名，耶稣是谁？耶和华，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的救恩。神要来成为我们的救主和救恩。难怪当我们呼求他的名，你就经历到什么？以马内利，谁与你同在啊？神与你同在啊。以前啊，我这个带了一位弟兄得救，他以前得救之前有交鬼的经历，所以他得救之后啊，陷入两边的征战，很不容易。所以我就带他读着这一章，我就告诉他说，哎，你接受的这位耶稣是谁？你要知道他不仅是人，他是谁？他是神，他是耶和华，做你的救主和救恩。所以当你接受呼求耶稣，你要经历什么？以马内利，谁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你有神，你还怕鬼吗？有神与你同在，你什么都不怕了。哎，那天我就带他跟用这两节句话祷告，主耶稣，你是我的救主，你就是神与我同在。他祷告完了，立刻看见他的脸就开了，他就喜乐了，就不再害怕了。后来就过得正常的召会生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用主的话来供应人，好不好？两两对讲一下，这个耶稣的名有两个，来讲一下。最后啊，这个弟兄姊妹如果要参考，就可以看这个本篇思路，我们就把这两个重点啊，可以把它串起来，然后成为一个一篇，你可以帮助他，这两个点加起来是讲什么，这个请你们自己读就好了。现在我们最后来操练一遍，我来带弟兄姊妹，好不好？你都不要看了，其实你都背起来了啦，啊、哦，你就跟着我讲就可以了，好不好？好，我们读完了这一章，我们看见在为什么在这个新约圣经的一开头给我们看见是耶稣基督的家谱，为什么呢？因为新约的第一个名字是
耶稣，
最后一个名字也是
耶稣，
所以这一位耶稣基督他就是新约的主题，也是新约的内容。所以，亲爱的朋友。新约讲谁？讲谁呀、啊？就是讲这一位耶稣基督。在这个家谱的最末了，告诉我们耶稣是第几代？42代。为什么是第42代呢？因为40是什么？试炼、试验、受苦，对不对呢？但是经过了40，来到42，就是试炼后的安息与满足。你看我们人生满了什么？试验、试炼、受苦，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但是你有了耶稣，就有了第42代，你就有试炼后的什么 安息和满。为什么呢？因为他应验了历代的预言，他解决了的问题，他应付了历代的需要。所以当他来了，什么来了？简单说，你需要的一切都来了，对不对呢？所以今天这位基督已经来了，你要不要啊？怎么得着他呢？你要知道他有两个名字，第一个名字叫
耶稣。
什么叫耶稣？哦，就是这位耶和华神，他成为人来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的救恩。难怪当你呼求他的时候，就会经历第二个名字叫做，就是啊，要不要我们一起来呼求主耶稣啊？不要忘记了，最后要带他呼求主名啊！他认识耶稣的宝贝，若没有呼求，耶稣和他还是客观的，他的人生还是四十，但有了耶稣，他就有了四十二。你看马太第一章，你有没有用过马太第一章来传过福音啊？啊，很少啊。那其实章章都是福音单章，章章都可以喂养新人，对不对呢？所以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借着这样一次一次的追求。但是重点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姊妹，重点是接下来两周找一个人，最少找一个人来讲讲看，好不好？每一个人都去操练。那我们下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听听弟兄姊妹操练的心得啊。你可以跟福音朋友来传，你可以跟新人，还有跟久不聚会的都很好，好不好？那我们接下来还剩下五分钟啊，亏欠超过时间，我们还是有五分钟。我们每一次从11:30到11:40是我们的祷告时间。今天早上第一堂你听到关于人性的交通，第二堂关于主话的这个牧羊传扬主的话，有任何的感觉，我们就把这个消化在主的面前，好不好？只有五分钟，大家还是要用灵来跟主祷告。我们就坐在我们的场地，每一个人用五分钟，直到弟兄们来报告。